是下面可能有5到6堂课是我来上，就是讲述前面黄霞姐妹已经带大家上了这个民数记的前面的九章半，就是说已经大概就是说一些大概的民数记前面的事情发生的事情，神怎么去数点这些以色列民，在这个然后给他们颁布这些律法，给他们这些制定很多很多这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就是说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呢，我们就要讲这个，他们就要踏上征程，就是说神要带领他们往这个应许之地去走啊。从这个第10章11节开始，今天讲的是离开这个往迦南而去，就是离开这个西乃山往迦南而去，所以今天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本很好的这个经文，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怎么去带领以色列人，也让你看到你的心意，让你在这个沙漠中，在这个江河中怎么开沙漠中开江河，真的是让这些干旱无水之地成有水，供应这些百姓，也看你怎么带领我们穿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主啊，真的是求你的灵呢，真的激励我们，来感动我们，真是让我们从这个遥远的以色列的历史中也学到功课，真是也让我们知道你在今天要怎样的带领我们，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真的是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出埃及开始，是从这个以色列的他那个胜利的这个1月14日的逾越节开始，他们当年他们出了埃及，神把他们从这个以色列人从这个奴隶的状态下拯救出来，给他们自由，所以他们1月14号出了埃及，然后在寻地旷野，在这里降马拉，因为他们要供应他们这个食物哈，然后到了西乃山给他们颁布律法，然后十诫，然后摩西上山，然后他们去又犯了错误，去造这个金牛犊哈，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很多。就前面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讲了很多，然后神给他们立约，然后建造会幕在这个西乃山，一直到这个大概他们在西乃山这个山上，可能从4月份一直待到了可能12月份，基本上是7-8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立会幕，又守逾越节，然后前面就是从到了民数记，我们就看到前面神给他们这个数点百姓，数点他们的这些人数，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数点，就是不要轻看这个数点啊，就是数数人数，数数人头，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让我们就是他可以数算，就是说算你 count you， 就是说这个英文就是说我算你为这个我的名是吧？所以他算的这些人都是在神的这些选民，所以都是很荣耀，就是说，所以然后呢，从2月20日开始，从这一节从今天这几两章经文，我们就看到他是这个要离开西乃山起行，往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而去啊。所以这个我就把这些经文，基本上大部分经文都打到这个屏幕上，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也可以看看这个 Bible 哈，看这个经文，也可以看这个屏幕上。就是从民数记的10章第11节就开始，第二年的2月20日，就是第二年，就是说从这个出埃及算起，他们已经是第二年的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就是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就停在巴兰的旷野，就是说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一个地方，就是云彩就往上升到巴兰的旷野停住，然后这是他们的第一站吧，就是说 然后前面这个黄下怎么也讲了，他们这个安营扎寨哈，都是按这个有是有不是随便就是说安排的，都是按一个三个支派，三个支派，然后中间是这个利未人哈，米拉利族、格顺族和哥虾族都是属于这个利未人，他们是管理神的这些圣物啊，这些帐幕啊，这些敬拜的这些东西，所以周围一圈招的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他们出发的时候呢，首先出发的是犹大营的三个支派，然后呢后面是格顺人和米拉利人抬着帐幕，就是他们先就是把那个帐幕先就是说拆开，然后抬着走，然后就吹号。他们出发的时候，这些就是神跟他们讲要吹号啊，吹号以后他们就出发。然后后面是格顺族就是这个管理这个灶围和这个帘，就是这些罩在这个帐幕上的这些布啊，这些东西，它是用两辆车来运，这也是前面都是讲到了，神前面几章也提到，就是说神要求他们要怎么去运，哪个族管辖什么东西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用两辆车来运。然后这个米拉利族呢，他就是负责这个帐幕的这些门、这些板、这些栓、柱、座子这些硬件的东西，所以这个格顺族呢就是负责那些比较软的东西，米拉利族呢就属于这个负责这个比较硬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比较重，是用四车来运。然后他们又吹号以后，第二批出发的是流变营。这个圣经里面那个圣经里面有个词叫一个字叫道，就是一个道，实际上就是一个队伍哈。流变营他后面跟着这个西面和加德这三个组，他们是第二批跟着走。然后后面是哥虾组是抬着圣物，就是这个支撑所里面这些圣物，就是都是敬拜用，就是这些衣物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是用肩扛抬，就是不用这个，他们不会用车，这些都有神的定规哈。然后又是吹号以后，第三批出发的是以法莲营的第三个支派，他们和流变营呢一起护卫这个圣物，所以就看到这个流变的营和以法莲的营呢，是他们是把这个圣物就是保护在中间一起走。所以然后又吹号最后一个是出发的是但营的三个支派，包括亚瑟、拉夫他利，所以他们这个第三个支派呢，他们就负责这个后方的这个保护哈，就是断后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个出发啊，行走都是很有规矩的，都是非常非常整齐，有按阵法，就是说不是就是随便一哄而散就这样子走哈。所以而且他们没走的时候呢，这里看到这个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怨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是然后约柜停住的时候呢，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当中。所以他们每次起行停止都要祷告，都要就这个跟神祷告的，所以是非常有这个制度的规矩。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查了一下那个道。道实际上在中国中文里面就是一个是军队的军旗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大旗哈，大王旗，这个就是叫道。所以在这个里面可能就是指的一些队伍，就是那个一个队伍，就像军队一样。就是说以色列人想当年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都是奴隶，都是什么，就是做苦力的人，他们不会没什么纪律啊什么这些的哈。 然后神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说过了红海，然后在这个西乃山给他们颁布律法，然后整就是把他们完全就是说组织的像一支就是纪律严明的军队一样。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每个部分都有他们的位分和安排，就是说每三个支派他们做什么，每个立位人立位了三个族他们要管理什么东西，都是 有具体的安排，都是不是就是随便就是说这样子。所以而且是每个部分呢都是彼此相连互相配合，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就是散兵游勇，大家就自己随便怎么出去是吧，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这样，他们都是互相配合。然后呢他们每个部分呢都有，虽然是互相配合就是说有统一的号令，但是呢神也给他们各自的特色，就是根据他们不同的职责，他们不同的这个就像我们教会的这种服事一样的，就是按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做不同的这种事工。所以这是这个我们从这里看到。然后呢虽然他们有各自的特色，但他们又是一个整体，所以这是神的这个安排。在这个包括我们教会里的安排，我们这个传福音，我们出去都是要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安排，就是说不同的讲道的是讲道的，诗歌是诗歌，然后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这个恩赐来做不同的事情，都是有安排。但是呢都是也是一个整体，都要是在这个福音下面是吧，都有一个目的，一个统一的目的。所以这是从这里我们是能看得到。然后这里到这个民数记的29-32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插曲哈，就讲到这个摩西其实挽留这个何巴的事情。这个何巴是谁呢？何巴就是说这里讲是他的岳父或者内兄，内兄就是说他的这个舅子是吧，是他妻子的兄弟。然后呢但是在那个可能希伯来文他们是这两个是一个词，所以现在就有的说是他的岳父，但基本上就是说可能是他是内兄，是他的舅子哈，叫米甸人刘尔的儿子叫何巴。然后这个摩西就对他说呢，我们要行路了，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责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怎么说？何巴说我不去，我要回本族那里去，就是我还是回我的老家去，我在这里就是说可能是他陪他的妹妹姐姐来帮助摩西，然后跟以色列人走到这里，然后他觉得他还是想回去。然后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有什么好处待你。所以就看到这个摩西哈，就是特别诚恳的还是请求他留下来，而且是应许他，就是说神应许给我们好处，我们也会给你。所以这四节经文呢就是说有两种解读，就是说摩西这样做对不对，有说是错，说摩西这个信心软弱，因为他需要这个何巴给他们做这个向导，做眼目，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对这旷野的路比较熟，所以摩西希望他来帮助。但是呢就是好像摩西就是说信心软弱，没有完全依靠神，既然有神带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个要求这些就是当对他们来讲是外邦人哈，这个何巴这些都是米甸的外邦人，来让他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种解读。还有一个解读就是说和摩西这样做是对的，神也借有人的力量来帮助其子。所以我就抛出这个问题看大家有什么解读，就是说可以发表一下。广利，你觉得这个？你觉得这个摩西做的对不对？
我看不清楚。
看了，啊，看不清楚，字还可以吧？我觉得我还可以，有点小，所以这是我从我的角度哈，我也看了，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摩西这样做也有就是说一个道理，就是说因为神呢，信靠神呢，也不排斥求助人的帮助，就是说我们是信靠神，要神来带领，但是我们是不是拒绝就是人的帮助，就是说就是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信靠神，我们一切靠神，就是说其他的帮助我们不需要这些人的，甚至一些就是非基督徒的帮助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这个需要的哈，就是说从我来看，就是说神也借于人的力量来帮助他自己，而且我们看到神也没有把他的福气就是说只限制在这个他的显明之中。你看摩西他也很宽宏大量，就是说他也愿意把他的福气传给这些外邦人，传给他的这个虽然是他的亲戚哈，但也是属于外邦人，所以他是这个就像那个一个司布真也说的，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呢，便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常常运用神赋予我们的这些常识和这个判断力。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这些常识 common sense 我们还是要有，就是说虽然我们信神，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这些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像生病啊，我们还是要去找看医生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常识的判断力还是需要，这是我看到的。然后这个经文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有提到这何巴最后就是说他到底留下来没有，就摩西跟他讲了这个话以后，没有后面没有具体就是说交代这个结果，就是何巴的回应是什么哈。然后但是通过其他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跟着这些以色列人去了迦南，因为这个士师记后面看到摩西的内兄也是这样的，或者岳父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里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所以就看到这个中里城是哪里，就是耶利哥哈，就是当时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神这个最后以色列人把这个耶利哥怎么倾倒，这就是在这个迦南地，所以他们的子孙哈，这个已经在迦南地就是扎根下来，在住下来。然后士师记4:11也提到摩西的这个岳父或者内兄何巴的后裔基利人西百曾离开基利族，到靠近基底斯沙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何巴的后裔也是到这个靠近基底斯哈，基底斯就是这个住在这个萨拉因，就是那个上面一标志，就是那个萨拉因那个地方，也是在这个靠近，也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应许之地里面。然后这个撒母耳记上15:15也提到，扫罗对基利人说：“你们从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亚玛利人一同杀灭。”这也提到的这个基利人。所以这个就是这几节经文都证明，就是说何巴最后跟着他们去了这个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山就是哪里啊？耶和华的山就是那个西乃山哈，就是然后他就往前行了3天的路，这里讲了3天的路，就是并不是说走了3天，就是说那个路程可能就是一般人走3天的路程，可能以色列人走的时间可能不止3天的路程，他们耶和华的约柜在前行了3天的路程，然后呢他们拔营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上面，前面有约柜的带领。你看这个 从这个埃及到西乃山，就是说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前面是什么？神是有这个火柱云柱带领他们，然后这个从西乃山到迦南，他们有约柜，这时候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帐幕，有了约柜了，有就是说神还是继续就是带领他们走前面的路。然后前面到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非常的这个，他们很兴奋的，就是说已经装束整齐，一切都这个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奔向这个奔向神的应许之地哈、啊。就是就像我们当初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兴奋，都是要离开这个离开我们原来的地方，就是到神的这个应许之地，神是应许我们的。应许给以色列人这个美好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哈、啊。但是到了十一章的时候，突然就一个转折哈、啊，就是众百姓发怨言，他们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就是烧火的意思，就是他被拉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说，怎么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刚踏上征程往这个迦南地区呢，就开始抱怨，就开始这个好像这个按中国人说这就叫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说还没出发，还没得到什么好处胜利哈，就已经失败了，就面临着失败，是不是这个？这神是不是就是说失败了呢？就是说神把这些人催领了这么久，在这个西乃山下颁布律法，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军队出去以后，结果很快他们就发出怨言哈，就是说这里就是说有解释说，这里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讲具体他们发了哪些怨言，就怨气发作，就是具体没讲，但是猜这个地方，因为他前面走的这段路是非常荒凉的一段路，是这个从西乃山到这个旷野的路哈，是非常荒凉，非常这个不好走，所以原来他们走的路是哪里呢？原来你看走的路是靠红海啊，原来的路它是这样，它是从这个埃及出来，然后这样一路一路走，走到这个西乃山。原来他们是靠海边，这海边的路都是平原，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好走的路。然后到了这个西乃山以后，到西乃山以后，他们就是开始往这个。寻地旷野，往这个巴兰的旷野这个方向走，所以这段路就是非常这个不好走，就是非常荒凉的路。所以从红海到西乃山呢，大部分的道路呢都是沿着红海比较平坦，到了西乃山附近进入山区，所以这个一开始这个路是肯定不好走，崎岖不平，所以百姓们就从这个兴奋的状态跟随耶和华出发。然后却发现神带他们的路啊不好走，就是非常的这个崎岖不平的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巴兰的旷野，就是现在的这个地，就是一个照片，就是说是一片海拔1200米到1600米之间的高原的丘陵，所以这个生命记第八节也讲神就。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所以这是百姓他这个发愿跟他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哈。就像我们这个神为什么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走这么一条旷野的路，就是神是大能的神，他可以把他们直接施展神迹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哈，享受这个与神的同在，流奶与蜜，但是他却把他们带入这个崎岖的这个旷野之中。所以也看到，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联想，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道路都是一帆风顺，就是说神为什么就是说 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还是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些困苦哈，有火蛇蝎子，在这个环境上来说，有各种毒虫，肯定是在这个旷野这种沙漠里面有这些毒虫蝎子，干旱无水，有这些困难是吧？然后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旷野，就是说从我们生命中来讲，旷野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的环境，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旷野，就是说我们心里也有很多很多这种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有很多诱惑，很多的这些愤怒啊、嫉妒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都要尽力，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圣灵内住以后我们一下子就变得就成圣，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是太容易的过程啊。就是越是信主久的，我遇到的越是遇到过也是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说觉得好难，说这个信仰刚信主的时候都是非常觉得哎呀这个信仰真好，这个有平安有这个喜乐哈，但是信主久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信仰越活就觉得不容易，就是说确实很难，就是说要把这个老我去除，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上次这个礼拜五讲的，就是这个那个弟兄给我们讲的，张弟兄他就说你要去传福音，并不是说靠你的这些能力口才，就是说你要活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让人觉得就是说从你身上能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形象，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要经过很多的很多的磨练，就是神就是说要在这个旷野中磨练这些以色列，就是说然后呢，但是不是神把我们丢在旷野就不管，就是说让你们去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一批，然后就是说看谁厉害剩下来，不是这样哈，他也是跟着这些，他也带领这些以色列一起走过这些旷野，所以这个就是而且这个旷野在圣经里面就是说有提到这个好，有些地方提到哈，就是说有的提到旷野是一个好的，是个不好的，就是说是这个有试探，这个我们这个新约里面我们主耶稣魔鬼在旷野中是吧，试探主耶稣也是在旷野，然后旷野中也有救赎，就我们看到大卫就是说在这个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逃到旷野去躲避这个追杀，然后这个保罗呢，他就是这个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出来服侍以前也在旷野就是待了好几年哈，所以这个旷野中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有试探有试炼，但是也有很多的保守和救赎在里面，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神第一次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怨言呢，然后神只是给他们一些管教，是很有分寸的，就是说只是就是火烧到营边它就熄了，然后就是说就是告诉他们这样不好，就是给他们一个信号啊，所以他们那个叫塔贝拉，他不是一下子就严厉的责打，只是就是说给他们一些警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抱怨啊怨言，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从出埃及到这个出埃及以后一直到这个民数记这个地方，一直我们再看往后看也一直这个以色列人好像这个一直在发怨言，好像这个抱怨的次数很多，就是这个抱怨可能是我们人性中一个就比较这个比较常用的吧，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些不好的事情哈，基本上就是说喜欢抱怨，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发泄出来，然后就心里会舒服一点，闷到心里不舒服，有什么就是要发泄出来，所以这个抱怨的结果就是说你是舒服了，但是就是说就是让别人看到这个愿意抱怨的人在生活中就是大家也不大容易就是跟人相处的很好，因为你是很 negative， 就是说一直是负面的，总是在指责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不对那不对，所以就是没不是很积极的哈， 所以这个抱怨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去克服这个抱怨，也是不容易的。就是说，常常这个发怨言是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容易流露出来。尤其像我来说的话，我就是在家很喜欢发怨言，一发怨就是弄得大家都不高兴。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怨言是这个抱怨是一种很不好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神就是在这个旷野中，在这个旅程中啊，就是暴露我们的这些弱点，让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就是说在旅行之中，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有人说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就是跟他一起旅行。在旅行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就会暴露出来，是吧？就平时讲得很好听很那个的话，一遇到事情就看出来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在旷野的旅行中，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弱点，这些人性里面的这些不好或者是罪性啊，就暴露出来，渐渐的暴露。所以神要在这里面管教他。然后他们中间有这个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这次他们又抱怨，说是为这个食物的事情抱怨。就是说这里看到闲杂人，闲杂人就是说一般的理解呢，就是说就是那些外邦人，就是那些当时跟这些以色列人一起出来的，就是说这些就是那些埃及的那些其他的那些奴隶啊，就是说并不是以色列本族的人，他们这些闲杂人看到，哎，觉得跟了他们也许有好处，然后他们就不是很明白神的心意，就是出来的这些人呢，闲杂人呢，就大起贪欲的心，然后就影响这些以色列人哈，然后就谁给我们肉吃呢？这是他们的抱怨。然后呢，他们说在埃及不花钱就能吃鱼，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马拉以外，我们面前没有别的东西，就天天吃马拉。就是说马拉就是个照片上就是那个小的那个，这马拉就是仿佛这个圆水子，是吧？又小好像珍珠。然后以色列人就把这些东西呢捣碎了，磨成这个像面粉一样做成饼，然后吃。然后他们就很怀念这个过去的生活哈，就觉得天天这个吃这个马拉。然后呢，以前我们还有肉吃，有鱼吃，然后这个西瓜、韭菜、葱、蒜都有的吃。现在就是说太过这个单调哈，是不是觉得我们信仰生活有时候天天就是读经祷告，太过单调？你看以前我们这个卡拉 OK 去哪里喝酒去这个啊，都好玩，对不对？所以这个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抱怨，心血枯竭了，就是没有胃口，后悔。他们就是吃东西没有胃口，后悔，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没什么劲，感觉没劲，活得没劲，所以他们就抱怨。这个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肉吃呢？就是说实际上也是应该有肉吃，他们有带这个牛羊哈，有杀牛羊吃，但是他们这个牛羊一般是坐在这个在这个过节节庆的时候用的，或者是献祭啊，或者节庆或者这个时候吃有用的。所以他讲的肉可能是指他们这个埃及靠尼罗河他们有鱼吃，现在就是说都没有这些，所以他们想吃的就是在埃及的河边吃惯了不要钱就能有鱼吃，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讲，就是说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角度现在来看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以色列人这么蠢，就是说眼看他就要神就带他应许之地，那里什么没有啊，是不是？什么好吃的没有，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到了，这个路也不是太长，结果他在里面转了38年就转出去了。后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就是说我们在外的看电影一样，观众看到这个前后结果觉得这个人很蠢，但我们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当时当地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说 也能够就是能够理解到神的心意，就是说觉得啊，这个我们觉得这眼前的这个困难实在是受不了，我们不行，我们要回到眼前，回到过去，不管前面有多好的福气，我都不在，所以这个自由他们也不要了，要回去做奴隶，他们要回到埃及做奴隶，所以这个，然后他们发怨言，这个也讲了，他们这怨言以前就是说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发过，就是为这个，当时就怨言说没吃了没吃了，神就给他们这个降玛拿这些，然后这个又给他们鹌鹑是吧？然后对都能看到这些神给他们这些食物啊，给他们带领，前面有发过一次怨言，现在又发，而且然后这个到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到十一章，你看到摩西就崩溃了，就是说，这个天天这些negative 的人天天在你身边，你会受不了。就是说，天天有人叨叨怨言的话，就是摩西他就跟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就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所以他们的怨言整天就是向摩西发嘛，你是领导嘛，你要给我解决问题。所以摩西他受不了，他就向神这个也是发一种怨言吧，也算是，就是说这个百姓是岂是我怀胎岂是我生下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只抱到岂是应许他们的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拿肉给百姓吃呢？所以就是他自己他觉得做不到啊，然后管理这个百姓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他这个有求死之心，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特别容易想到这个以前学的经文哈，以前这个以利亚，我们看到那个以利亚的时候，在这时候也是他觉得担当不起，独自他觉得他是独自在带领这些百姓，所以他这时候他情绪这个上来以后，他的软弱体现出来，他觉得这个神，他已经想到他不是神在带领他们，这两百万如果摩西自己一个人带，根本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不可能就是说撑到现在，所以他现在就是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他就表明这个摩西的这个软弱一出来，就是说也是很自然，就是说我们觉得摩西这个作为一个这个 leader 哈，遇到这种事情就是确实他也没有办法，只有向神来这个诉苦吧。然后神的方案就是什么？神的方案就是说神没有责备摩西，神是所以我们就是说摩西的向神这个诉苦并不表示就是说就是神没有把他当成和那些百姓发的怨言是一样的哈，是一回事。实际上神是愿意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发怨言就表示我们有苦有困难不向神诉说，就是吧，就是我们也向神诉说，但是神愿意我们把我们的困难就是说向神诉说，但是呢神不愿意我们就是说抱怨，就是另外一个性质，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愿意神愿意我们就是说跟神诉说我们的困苦，求神的帮助，但是呢不愿意我们就是说要远离神，要这种发出那种怨言哈，所以这是不一样性质的东西。所以神就是还是恩待摩西，然后神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一起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当管理这里的百姓，担当这里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就是说就是他也看到摩西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劳苦哈，就是说给他一些这个就是给他一些分担吧，就是把他的重担分担一下，然后就是招了70个人来，一些就是以前带领的一些长老和官长带领，招了70个人来，然后把摩西的圣灵 摩西的灵，就是说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呢，分担给这70个人，让他们一起做这些管理的工作。然后呢，要对百姓说，你们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谁给我们吃的，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五天、十天，还要吃20天，要吃一个月，甚至肉从你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里面哭和诉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所以神不满，并不是说百姓有困难向他诉说不满，就是说神对百姓的不满是他们想回到埃及，回到他们那个围炉之地去，所以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但摩西就是说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在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却说我要把肉给他们吃，还吃一个月。摩西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你要难道把他们这些牛羊都宰了？所以看了他们还是有肉哈，有牛群羊群，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才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吗？现在我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的信心有点这个没有信心哈，做了这个事情，但是神也没有责备他，就是说你我要显给你看。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里面那些先知，他们也经常会有，包括彼得，他们有好多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你只要就是说诚实的面对神，就是说跟随神的话，你这信神会坚固你的信心。所以包括摩西在这个地方，神也说，就是说，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神对待摩西的抱怨和这个百姓的抱怨是不一样的。摩西只是诉苦，他要为神做工，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些百姓管理好。摩西就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中70个人来，让他们会幕前，然后把灵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灵降在身上的灵分赐给了70个长老，暂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所以这个圣灵降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受感说预言，但是以后没有再说，并不表明圣灵离开他们，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就是他们靠着这个神的灵去做事情，但并不表示他们就一直要说预言。所以说预言只是一个体现，就是说哎，圣灵降临的一个体现，但是没有说是一直要将他们说哈，以后就没有再说了。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在这些被这个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在会幕那里，他们灵停留在他身上，他们就在营里就开始说话，就开始说预言。所以这个就是看了，就是说神的灵就是并没有受到这个地理的限制哈。他虽然不在会幕上，他在营里面，但是他们因为他在神这个计划里面，所以他们也在那说话。然后一个少年人跑来跟摩西说，伊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所以他觉得这个从这个耶稣亚的角度来看，这个这些人是好像有点，他们怎么可以说预言呢？应该是摩西就是说有点冒犯摩西的意思，好像禁止他。但是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愿为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摩西是他是很大度，就是说他这是他一个祷告吧，唯愿耶和华就是说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也成就了，到新约以后，你看这个五旬节以后，耶稣升天以后，这个圣灵降下，确实这个当现今的我们在恩典时代的基督徒都 都受到圣灵的这个降临哈，所以这是摩西的祷告。所以这个，然后这些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就飞散在这个营旁和营的四周，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约有两轴。就是这个鹌鹑，这个鹌鹑就是说，就是是从哪飞来的呢？就是说，它这个这是一个大猎谷的飞行路线哈，是这个是鸟类在这个欧亚大陆这个非洲之间的这种迁徙，就是候鸟，经过以色列和埃及地的西奈半岛，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鸟类的迁徙走廊之一。所以这个神的风就把这些鹌鹑刮到这个他们这个营的周围，然后这些鸟被风刮了以后，他们就很疲劳，就飞不高，飞得可能离地有两轴，就很容易抓。这些百姓就起来，终日终夜，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取了10个后梅尔，就是根据算的10个后梅尔大概有220升，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他们抓了很多，就大概有10个那个，要是用浴缸放的，有10个浴缸那么多的这些鹌鹑，他们就是捕抓，这些百姓就是说觉得啊，终于这个有肉吃了，就是非常的贪婪的，就是说，然后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在那里埋葬那里贪欲之心的。所以这些百姓就是神赐给他们食物，给他们就是说他们所需的，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犯了什么贪欲、贪婪，就是说不嫌够，就是说要了还要，然后就是说神就惩罚他们。可能就是说一般认为他们这个在沙漠里面也没有冰箱，没有这些，他们抓这么多鹌鹑，肯定就是说最后就食物可能会变质，所以他们食物中毒就死了好多人。所以这是贪婪造成，就是说。说百姓就基波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给了他们，但是因为百姓的贪婪，让他们自己遭祸。然后到了12章的时候，这个就谈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讲了贪婪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也经历过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家里面堆的那些东西，就是生怕不够哈，就是没完，就是说那个人这个贪欲之心啊，就是说这种罪性就是很难克服的，就是所以，这个神为什么要惩罚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难处呢，并不是没有食物，是吧？神也他们也厌恶神给他们预备的，这是神这个不喜悦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贪婪。然后到1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娶了古实人为妻，米利暗以亚人与他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就是说，然后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这个从第12章就是看到这个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这个米利暗是什么人？亚伦都是摩西的姐姐哥哥哈。想当年就是说摩西在这个被丢到那个尼罗河里面，然后被捞起来，还是米利暗把他救，然后让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去抚养他。所以米利暗。然后过了红海的时候，米利暗也是一个就是带领百姓歌颂神啊，他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女先知，是很这个很敬虔的一个女先知。但是他们在这里，但亚伦就不用说了，一直是帮助摩西的，亚伦的哥哥。 当年就是说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跟神说，你照我出来，我笨嘴拙舌不会讲。神说我让你哥哥亚伦来帮你，所以这个亚伦一直是帮着摩西的。结果就在这亲人之中呢，就出了问题了。就是说这里讲了古时的女子也有不同的解释哈，就是说古时是哪里，一般就是指这个，一般就是指埃及往南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在这个，有的人说是在埃塞俄比亚这一带，非洲，这个埃及是北非，这个往南的这边，非洲的这个地方，所以是古时人。然后圣经里面也没有解释他什么时候娶了古时的女子，有的说是可能这个，我们知道摩西的妻子希波拉是这个，米甸的人是吧？叫米甸，并不是这个古时，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他会有个古时的妻子呢？然后有的解释就是说，可能这个希波拉去世，他又娶了古时的女子。然后呢，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米甸呢，也是这个古山，米甸也叫古山，是。所以跟这个古时有点相近，所以可能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指这个，就是米甸的女子，古山的女子，所以这个不清，就是没有具体的讲，但是呢，肯定就是这个米迪亚和亚伦就是说为这个摩西的妻子的事情呢，就毁谤就是说，就是一些不实的指控，就是说并不是真实的，他们。看好像就是可能一些生活琐事，一些矛盾，为什么就造成很多问题，但是这个最后第二节就看到这个原因，就是说难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就看出问题，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跟这个为摩西的妻子跟摩西这个闹矛盾，实际上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是觉得这个摩西的这个，他想他觊觎这个摩西，有点嫉妒，也是嫉妒这个摩西的这个带领这个权柄哈，就觉得耶和华只跟你说话，也跟我们说话，所以他看到可能也是说看到了70个长老哈，他是神的灵分赐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你摩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有时候不一定神都是只跟你说的，我们也能得到圣灵的启示，我们可以就是说不听你，就有点这个意思，就是生出这个嫉妒之心啊，就是你看这是他的哥哥姐姐，是他的比较亲近的人哈、啊。然后摩西是什么反应？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耶和华。就突然对摩西米甸说，你们三个人出来到会幕里，然后耶和华的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米甸三人就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是说，从我们来看好像只是一件小事嘛，他们之间就是为他妻子之间一些矛盾，然后就是说他有些不同的意见，他觉得哦，神也跟我们为什么这耶和华来管你管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这个神的这个带领这个200万这个这个以色列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他这个领导班子里面出了问题，他们内部互相不和睦的话，就是说可能会慢慢演变到后面会出大问题，所以神就要管教这时候。然后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们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我的仆人摩西不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所以神就像这个米利亚和亚伦就说了，他说你们虽然我也跟你们说话，但是不一样。摩西是特别的，就是说， 是把这个摩西给分别出来，他是我是面对面跟他说话，是不用谜语的，不用这个中在梦中意象中跟他说话，是面对面跟他说话。所以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神就这个在这里就是说就替这个摩西申辩哈，但摩西是非常那个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这里讲的谦和就是并非是他软弱哈，而是他是有这种自控的力量，这是摩西的品格，他是有节制有智慧，他并不是说他是软弱不跟他们说话，他知道神会就是有公义的神，对吧？所以他不用自己去跟他们争辩。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嫉妒吧，就是说也是我们这个生命中一个就是说很不好的一个罪性，就是说嫉妒、猜忌、贪婪都是不满现状及自我中心的表现，这通常会导致什么偏狭、怨恨，甚至会对这个会对假想的或真实的对手呢产生这个厌恶感。所以我们看到嫉妒的例子在圣经里有扫罗的例子是吧，扫罗嫉妒大卫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到最后去追杀他，就是到最后远离神。所以说这个然后哥林多教会的例子也是这个我们看那个保罗书信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然后这个格里汉牧师的经验是，心怀不平的人无法拥有健全的人格，嫉妒不是自卫的武器，而是为伤人而自伤，是害人害己的产物。就如箴言十四章四十节所言，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血脉。所以这个嫉妒也是我们这个需要对付的一个罪，就是说也是很不容易，就是说很容这个嫉妒是很容易就是说在人心中这个看到别人就是说我想特别想做到一个事情没做到，但别人做到了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这是一种很容易这个产生的。但是我们不能任由这种嫉妒心就是说发展下去，会然后这个我们怎么去就是说克服这个嫉妒心，就是说这里就是说腓立比书保罗就是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心思都在神的身上，就是说遵从神吧，就是说就也就是说有很如果我们有爱心的话我们就不会嫉妒，如果这个人做得很好我真的很爱他的话，我们难道就是说我们会嫉妒我们孩子，我们也不会是吧，我们孩子做得很好我们会很高兴，我们也不会嫉妒我们爱的人。所以我们嫉妒好多程度就是说我们缺乏一种爱心，就是说就像这个彼得书说的，就是说爱能遮掩很多的罪，如果我们有爱心能这个放下，也就能够克服这个嫉妒的心。所以这个地方谈到就是说看到这个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冰山原理哈，就是说这个冰山就是说你上面看的是一个冰山，其实它在水底下有很大很大的还有很大一块，所以它的冰山原理就是说人的行为就是露在海面上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但我们下面还有好几层，就是说这个行为指导我们行为的这个有很多很多这个内在的因素在这个冰山底下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或者对一个人发火发怒，但是这个发怒背后有很多很多因素去导致，有一层有应对的方法，有感受，然后有观点，有期待，对自己的对别人的期待，然后有渴望，哎，我想需要别人肯认别人认同是吧，然后有价值有自由，然后到最后一层是自我，就是说我的灵性核心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就是说今天南海讲就是说一切就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只是看如果我们只是看一个行为把一个行为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支撑的话，所以神看人是不是看外表是看内心，所以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他要管教这个米甸，他因为表面上看他只是对这个摩西的妻子的事情有些不满，但是实际上神要借此管教来这个造就，也是就是神不但是管教，也要造就，就是说让我们这个灵性得到这个恢复，是吧？所以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个什么表面的文章，做好事啊，或者是关心，就是做，当然是需要这些行为，但是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就是说我们的灵，所以后面还有一点呢，就下堂课再讲吧，现在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真的是感谢你，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他们以色列人在这旷野之中他们所经历的，也知道我们也在经历。主啊，真的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表面看不到的心里的一些嫉妒怨恨，我们的这些贪婪，主啊，真的是求你挪去，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真的是更新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们求主保守山区的脚步，保守我们下个礼拜一天的工作和学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